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他好不好？哈利路亚。
要给我们姊妹一个极大的鼓掌，那领得太好太好太好太好。我发现你们很多人才，包括了领诗的，每一个都是领得非常好，包括昨天晚上的、今天早上的、第二堂的，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有很多的鼓手、很多的琴手。哇，你们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教会，跟隔壁说，你已经在一个全世界最好的教会之一了。还要加另外一句，你们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好的牧师之一了，来跟隔壁说。你知道得到一个最好的教会、最好的牧师是一个福分吗？阿门。好，我们就不能再谢谢我们的姊妹，你领诗领了那么短，给我恩典，现在有一个半小时能够讲完三堂的信息，来再给他一个鼓掌，真是。所以我大概讲了12:15，我们就要来祷告。我说过，每一次讲完都要有回应。我要给各位知道我整个的脉络是讲什么。这个主题叫做点燃复兴。要点燃复兴，必须知道复兴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需要复兴。好了，那么我们就讲到约珥书有三章，然后跟着我要从历史里面来到整个的进行。我们讲到从主耶稣的时代是最荣耀的时代，请说荣耀的时代。哇哦， wow， 每一个人都希望恢复到初期的教会，可是我给各位好消息，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什么时候是幕后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幕后的时候。所以你要看见比初期教会更大的神迹发生。你看到拉撒路死了4天，你可以看到死了40天，你可以从死里复活。阿们。好，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可是因为经过这个逼迫，使教会炼净，然后在这一个逼迫时期预备了这些的教父，然后开始在国教时期，然后把新约圣经来定。那么因为到了这一个黑暗时期，从第一个神这个教皇，到马丁路德的改教，到590年到1517年，整个信仰可以说就像约珥书第一章的所有绿色的植物都被吃光了，也就是所有的真理都被吃了，所有的恩赐也被埋没了，所有的职分也都没有了，就是台语说的拢磨了，国语叫什么都没有，广东话乜都冇晒，好，Nothing at all， 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从1517年，在慢慢的恢复，所以从1517年到1648年，恢复了圣经的几个重大的真理：因信称义、长老智慧，还有这个敬礼以及圣洁。现在开始到了1648年，他们就开始普世的宣教运动，一直到1900年。我们来读1648年到1900年。第一个，卫斯理的圣洁运动，恢复圣洁的生活，独立的教会。在这个时候，敬礼的恢复，医病真理的恢复，还有广传福音的恢复，所以宣教士就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了。好了，现在开始到这个1900年到2010年，这过去的100年的历史是现在我们我想Pastor Philip, how old are you? 63?55, 有没有比65岁更老的 ？OK， 桃园姐你几岁？68。18。哦，有没有这里啊、超过啊、Pastor Philip 的65岁？有没有超过65岁？那我是第二名了啊，我是60啊，然后庄桃园是18。OK， 好。刚才他说18嘛哈。我只有听到18 18 18。 OK， 好，那现在这个世纪跟我们就非常接近了，这个 decade 对不对，就是这个 century， 从这个1900到2010。我要告诉各位，我们要带领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我还没有讲这个之前，我要给各位看一个图，不是在这里，我要画一个无形图给各位看到。初期教会，我告诉各位，现在还有一些国家还是活在初期教会的这个现况。各位有没有听过乌克兰？现在有个 Pastor Sunday， 礼拜天牧师，哈，他的教会现在正在经历这个整个的，好像正在使徒时代的这个阶段。他们还是很多神迹奇事，每天得救几千人的得救，那个教会不断的，他一直把宣教传到那个苏俄 OK 好了。后来不是有个什么时候国家有个政教，现在还是有一些国家仍然是国教时代，就是说包括西班牙啦，包括葡萄牙啦，就是国家与宗教还是连接在一起，教会非常的这个我们叫做衰落。好了，第三个就是这个黑暗时期，还有一些国家仍然是黑暗时期，就是天主教掌权掌得非常的厉害的地方。坦白说，也就是菲律宾在很多年前叫做小纽约，可是到现在菲律宾是亚洲里面仍然非常的腐败，那个马可斯啦啊，还有这些的人民还是非常的这个懒惰，是什么原因？就是他们仍然拜玛利亚，陶醉在天主教的这个时代，所以仍然是有存在的。好了，到了这个1517年到1648年，到了现在，还是仍然有路德教会、信义会，还有有长老教会，还是非常非常的传统。所以现在已经2010年了，可是他们还是活着1517年时代的教会。请各位听得懂我讲什么吗？真的听得懂了吗？所以我们点燃复兴的目的是什么呢？能不能我们有一个使命，让这些的教会活在今天，活在2010年圣灵的时代，因为他们离我们差得太远太远太远，没有办法追得上我们的责任。因为圣经说他不要我们单单我们不断的前进，神的心意是要他来，是要把他的教会都荣耀复兴起来。能不能说阿们？所以在我里面宣教有两种啊，听清楚了，这个很新的概念。宣教有两种，第一个是福音宣教，第二个是灵恩宣教。请说一遍，第一个什么宣教？福音宣教。第二是灵恩宣教。我来讲一个圣经故事给你听好吗？有一次突然间我们发现有个人叫腓力，有听过腓力吗？他去到撒玛利亚，使徒行第8章，他竟然带领了几乎整个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人信耶稣，连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也归信耶稣基督。撒玛利亚为什么复兴？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耶稣曾经在这里撒种，还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吗？坏事有好结果，哇！一个坏妇人竟然带来全城的人渴慕耶稣，而且抢留耶稣留在那个地方。好了，这里已经有福音的种子。当腓力再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带着圣灵的恩膏能力去，然后是圣灵叫了去的，因为这个撒玛利亚是神所命定要复兴的地方。那慢慢开始听一些比较深的东西了。我再说一遍，撒玛利亚是在 God's timeGod's destiny, God's ordination, that the revival will be there. 所以那个复兴就来了。为什么？因为使徒行第1章第8节说，上帝说在、圣灵说在末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学器的，然后这个福音要传到第一个耶路撒冷，第二个 犹太全地。第三个，所以撒玛利亚是圣灵在第一章第八节耶稣所定的要复兴的地方，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复兴就来到。等一下我们的第二堂我们就讲到复兴是有时间性的啊，是有 God's timing。 也说怎么还没有复兴，还没有复兴，不用担心，在 God's time 这个复兴会来到。好了，撒玛利亚复兴起来了，突然间几乎全城的人都欢喜，都归了主。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听到撒玛利亚人接受了耶稣，受了洗，于是就派了两大使徒去，哪两个？彼得、约翰，派他们去做什么呢？帮他们盖礼拜堂，帮他们这个赔金啊、延金、赔灵，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呢？什么事不做？原来去也不用讲到，去只做一件事，帮他们按手接受圣灵，因为他们只奉耶稣的名受洗，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任何一个人身上。所以彼得、约翰去了，就给他们按手，因为他们只受了洗，没有圣灵降在身上。感谢主，他们全部就被圣灵的充满，全部圣灵都降在他们身上，甚至那个西门还要问我能不能够得到彼得你的恩赐。请问彼得的恩赐是什么？他一按手谁，谁就得到圣灵降在身上，这个就是一个恩赐之一。彼得说恩赐是不能用钱买的，所以你和你的金钱一同灭亡吧。所以这个西门就悔改了，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有两种的宣教，第一个是福音的宣教，像腓力从耶路撒冷去到撒玛利亚，但是腓力他并没有继续做帮助他们圣灵充满，腓力就被提到去旷野，然后就去到该撒利亚去了，就不在撒玛利亚。所以彼得、约翰就被圣灵的差遣啊，还有使徒行使徒们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差遣，就到了哪里去？到了撒玛利亚，帮他们受圣灵。所以在我的神学里面是有两种宣教。好，我们要看第二个小故事好吗？等一下我们来读一下圣经好不好？好，那第二个小故事呢，就是讲到保罗了。保罗三天瞎眼，然后进去大马色，住在一个家里面，住在直街，很直的那条街啊，直街。然后呢，突然间耶稣向一个门徒显现，叫什么名字？亚拿尼亚，对他说什么？你要去帮助一个叫做扫罗的，他在直接，他正在祷告，你去那边，第一个叫他能看见，第二个帮他被圣灵充满，然后把话跟他说。所以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亚拿尼亚也是有一个使命，就是帮助保罗被圣灵充满。所以在我的信念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传圣灵。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可爱的神的儿女们仍然停留在1517年，甚至很多天主教徒他们还停留在313年，现在已经2010年，他们的信仰还在313年。今天听得懂我讲什么吗？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一起进到，他要带领很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阿们。好，我们先来看这一段的圣经，然后我继续的讲下去。请读《使徒行传》第八章，我的 PowerPoint 上面没有，《使徒行传》第八章啊，能够找一位姊妹或者弟兄能够拿着 mic 来帮我读吗？蛮长的一段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还没有找到人之前我先读啊，我们先预备第八章，我们从这个第四节读下去，都找到吗？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五节，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传福音基督。第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第七节， 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那那个城里面就大有什么呢？欢喜了。他去那边，你看啊，请问腓力行了什么呢？行了大神迹、大奇事。好，第九节，有个行邪术的西门呢，看到这些的神迹，他都愿意相信。好了，请读14节到17节，14节《使徒行传》8章，预备，请。好，这里很清楚的，有没有看到打发？打发在原文就是差遣，就是宣教。在宣教 mission 这个字，在原文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看过，有没有听过电视？看过电视 Mission Impossible 有没有？不可能任务有没有？有谁看过？哇，圣经很少人看，这个都有人看过。OK 啊，哇，他们就一群人去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 mission 第一个意思就是任务，神把一个任务给我们，所以我们的任务有两个，一个传主耶稣的福音去建立教会，第二个是传圣灵，让人家接受圣灵的充满。 mission 第二个意思就是接受使命，请说使命。
使命，
请问耶稣给我们什么使命？大使命，还记得吗？你们要往普天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对不对？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叫做什么呢？大使命。所以所谓的 mission， 所谓的宣教，第二意思就是完成耶稣的大使命。而第三个 mission 就是奉差遣的意思。我是一个 missionary， 就是我是被教会所差派出来，带着使命去完成我的任务。这样清楚了吗？ OK， 好，不重复了。 OK， 我们来看看。所以呢，这个你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必须要明白宣教的意义。好了，请问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差派哪两个人出去？彼得、约翰，他们有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去帮助这些撒玛利亚的教会，他们的信徒被圣灵的充满，让圣灵降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彼得、约翰就带着一个什么去？任务、使命去完成了。所以当他们到了撒玛利亚，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好，请我们到15节，预备，请。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
祷告什么呢？
要叫他们
啊，要叫他们接受圣灵。他们已经心中有圣灵了。16节，请。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
哦，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那还只是他们呢？他们只奉
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好了，请各位看清楚，这里有两件事，一个就是。信了耶稣了，圣灵住在哪里？心中。可是圣灵住在了心中，不等于圣灵已经降在他的
身上。
所以一个人信了耶稣，受了洗了，有圣灵在心中了，还得要追求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这个圣灵在人身上几个工作？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帮他信耶稣得永生，受洗，圣灵又住在心中。然而上天堂是够了，可是要活出耶稣，要达成大使命，要点燃复兴是不够的。所以彼得、约翰就去到撒玛利亚，帮助他们接受什么？圣灵。好了，我们读下去了。因为没有圣灵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名受了洗。17节，请。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他们就受了圣灵了。那我们来看这个受圣灵是可以看得见的，然后他要求得着啊，现在我不读了。所以我们再读第二段的圣经，在使徒行第九章。第九章这里看到另外一个人，就是亚拿尼亚。请我们来读这个第10节，8、9、10的10，使徒行第九章第10节，请读。
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 主在异象中对他们说：亚拿尼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前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叔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
好，请我们来读读十七节，预备，请。
亚拿尼亚就进去了，进了他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叫你能看见，又被
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被差遣出去，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发现这里有两种的宣教，一种就是去帮助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好像腓力去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给他们，去医病赶鬼，来建立教会。另外呢，就是去帮助那些还没有经历圣灵的教会，来帮使他们经历圣灵，因为他们经历圣灵，他们就得着能力，能够出去继续的完成大使命。能不能说阿们？好了，所以现在我们回来看我们那个图了。我们那个图就是现在是1900年了，1948年，因为那个威斯法利亚合约，就是天主教承认基督教的存在，让他们自由去传福音，所以他们就开始去到处建立教会。很可惜，到1906年之前，圣灵都没有普遍的浇灌下来。但是啊，请听各位听清楚，我问各位一个问题，请问从主耶稣升天一直到1900年，有没有人一些零零星星的偶尔还是有方言呢，有圣灵充满的存在呢？答案是绝对有的。最近我读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不能厚，那将来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就是讲到从主后耶稣升天呢，从主后100年以后，就是约这个逼迫时候，一直到1900年圣灵大运行的时候，都开始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有人追求圣灵，都被圣灵充满。不过那个是非常非常之少数的。好了，现在我开始讲到1900年到2010年的历史的这一段时间，总共分为四段。第一段我们称为圣灵的第一波。你说众牧师这对我有什么关系啊？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是灵恩的教会，是圣灵的教会，因此人家会问我们，为什么你们教会都是滴滴答答答答滴滴，我们教会好规矩哦，我们只读圣经，哎，我们是哦，为什么你们又叫又跳，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的？所以你不清楚今天所讲的，你总以为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又喜欢又很爱，可是又怕人家说我们是异端。我告诉你，我们不但不是异端，我们是非常正统的，正统的不能再正统的，因为耶稣都是这样，门徒们都是这样，初期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只不过说我们所做的一切是恢复耶稣时代初期教会的标准的聚会模式而已。能不能说阿们？
阿们。
还有刚才我们看到，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我们的弟兄啊等等啊都叫我们跳舞赞美，对不对？很多人说你们教会是异端，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跳舞的。我告诉你，从旧约到新约到天堂都跳的，谁不跳那个不是教会。我问你，耶稣说什么？我吹笛你们不，原来今天教会为什么不跳舞，就是不理耶稣，我们理会耶稣，耶稣给我们好消息，我们就跳舞了。在新约，在旧约里面，150篇说，耶稣他那个我们要跳舞赞美耶和华，对不对？连耶稣在箴言第8:32，耶稣在天父面前不断的踊跃，踊跃就是跳，然后也踊跃在他所创造的地，就是地球。所以耶稣跳啊，这个门徒们跳啊，然后呢，到了这个耶稣又骂他们在浪子回头，有没有浪子回头的比喻？有没有听到？ 当浪子回头比喻的时候，当他们呢那个长子一回到家，第一个听到什么声音？跳舞奏乐的声音。所以教会那个浪子的比喻是不是讲教会啊？是不是很多浪子欢迎他回家？家就代表教会，对不对？请问教会代表什么？代表教会神的家。请问有跳舞奏乐的声音，奏乐就是各样的乐器，那个跳舞就是欢喜快乐的声音，欢迎很多罪人悔改。哇，在天上也如此欢喜快乐。有没有读过如此的欢喜快乐？什么叫如此？照样跳啊，照样哦，各样的乐器啊。咱们说阿门。就不然不是天上的如此的欢喜，什么叫如此呢？如此就是地上如何，天上也如何。好了，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启示录要拿着棕树枝，要拿着这个神的琴，在神面，在玻璃海上来这里敬拜，有没有？是不是有琴？然后那个拿着棕树枝是不是摇？那个棕树枝是不是摇？是不是像我们这样动啊动啊动啊？你看那个福音们动动了不动？你看哪一个合圣经？你要他们这样摇，嘘，这个异端我们不摇的。我还去那个福音派教会，我去讲道，我要他们举手，他说长老说我们教会不能举手的，我们教会不举手的。我说为什么？保罗不是说我们要举起圣洁的手吗？他说为了我们要跟福音跟灵恩派有区隔，所以我们不举的。我说这个有点离谱了嘛，已经违反了圣经了嘛。保罗说，提摩太前书还记得吗？我愿意是男人无愤怒，随时举起圣洁的手。诗篇141篇第一节，我们要举起双手如献挽祭，有没有？为什么我们因为这个人的遗传而违反了圣经呢？好，现在我开始讲圣灵在我们中间这100年来四大工作，四波的工作。第一波是从1900年到1948年，总共有48年圣灵极大的作件工作。做什么工作呢？我们必须要讲一些历史的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因为我一直跟各位讲一个问题，各位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一个大黑洞，这个大黑洞只有耶稣能够满足。当当当当，如果你信了耶稣，你不断的追求，你会有第二次的空虚。我不要讲空虚，我要用更积极的话，有第二个渴慕，你不会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我问各位一个问题，是不是每一样东西被创造都有它的存在价值？请问那个麦的价值是什么？扩音。这个喇叭呢，让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椅子呢，被人家坐。这个手表呢，被人看，要看时间，对不对？还有这个杯子呢，
装水。
你知道为什么喜欢这个杯子？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杯子？那么杯子我不要，只有这个杯子，因为我讲到用一个麦，然后这里，然后一按就打开了，然后就。如果做别的杯呢？还要扭开，还要拿，然后喝，然后要拿回来，就没有了。这个很方便，所以你看，我应该带一个来送给李牧师的。这个传道人最方便，我去到哪里都拿这个，所以这个很有存在的价值。它的存在的价值就是让我一只手可以喝水。有没有发现基督徒信了耶稣，在教会等死上天堂，没有做到基督徒该尽的本分，有没有？没有做盐，没有做光，因为跟世界隔绝，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一定要保持圣洁，所以保持全部躲在教会里面，不跟外面的人来往。我听过一个教会，我绝对没有批评别人，他们聚会的时候全部安静闭上眼睛的，然后散会也是静静出去。我说你们没有彼此相爱，没有彼此交通了吗？他说没有，我们一交通就失去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不能够交通。 那这个是有过之而不及，也就是不可以过分的。而且今天原来我讲一句很悲观的话，福音派的教会十个教会九个是不传福音的，一年只有一次布道会，就是圣诞节，全部都是基督徒参加。每一次开布道聚会，外面没有信主的人大概两个到三个。请问我讲的有没有过分？没有过分，是事实，是真实的。是什么原因？刚才我讲过，为什么彼得约翰要奉差遣要帮撒玛利亚传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差遣亚拿尼亚帮助保罗被圣灵充满，为什么今天我们要去帮助福音派的教会要被圣灵充满，为什么刚才我说人除了信了耶稣得了满足以后还会有第二次的不满足？因为人活，基督徒活着有使命，有一个宣教的责任。能不能说阿们？
阿们。
如果你不每天达成你的任务，就等于说这个杯，好像我家里面，这个是真的笑话，我家里面有十几个表啊，因为我有一点对表的喜欢，所以买一只买一只买一只。那最近有一个朋友送给我十几只，因为他喜欢我收表，我就收了好多钟表。我告诉你，一天我只能够戴一个表，其他我有一个劳力士表，非常好的劳力士表，放着舍不得用，放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没用过，有一天我拿起来不走了，是什么原因？它失去了它的价值，因为不动了，又不动了，太久不动了，卡住了，要去啊，找我的弟，找我的会友弟兄，他洗洗洗洗，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再走。我还是没带，我也不敢带出国，又怕丢掉，也不敢去带去亚洲，怕别人手砍断。啊，真的真的，他们说去菲律宾绝对不能去，印尼也不能带，马来西亚还好一点，好啊，但是呢又怕打碎，所以也不能带，在台湾也舍不得带，所以到最后都是带这个100块。啊，2000块台币的金工表，金工表很好，我看到李牧师也戴金工表啊，好，那不是很好吗？看，可是那个那么有价值，因为我没有用它，它就失去了价值，就生锈了。今天基督徒如果没有去传福音，没有达到宣教，你是浪费，就是耶稣说的白占地图，又把它。这里哪一位信耶稣三年还没有带人信主的？我知道没有人举手，还是问一下，请举手。信耶稣三年还没有带过一个人信耶稣的举手，恭喜你们都带着人信主了，不过我不信就是了。今天教会好多人信了耶稣都没有带人信主，所以耶稣知道，耶稣早就知道我们的麻烦，所以他把一个渴慕，我不要讲空虚了，因为我口里面不讲负面，你知道吗？基督徒也会空虚的，不是耶稣不能满足，因为你发现在那遥远的地方，不是有阿里山的故事，有一位耶稣，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又好像摸到又好像摸不到，因为耶稣是天父与我们的保惠师，当第一位保惠师，我们就得耶稣会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唯有圣灵是我们跟耶稣的保惠师，圣灵把耶稣带到我们面前，圣灵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能不能说阿们？
阿们。
所以我讲这段就是，现在请留心听，从1900年到2010年圣灵所做的工作，在当时不认识卫理公会的信徒，圣公会的信徒，加尔文长老会的信徒，或者是这个卫斯理约翰的信徒，他们忽然间还有第二个渴慕，他们就在祷告，他的主啊，怎么我总觉得我活着应该有一些的意义，为什么我总觉得好像活着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在这渴慕，难道信了耶稣就等死上天堂吗？主啊，我的目的或者利益是什么？就开始祷告祷告，忽然间有一批人祷告祷告，哎，我在说什么？就跑去问别人， 别人也咕噜噜说起来，哎，你还说什么？哎，我也不知道，就跑去找牧师。牧师，牧师，我们刚才做什么？又说出这个东西来了。那个牧师说，我也没不知道，哎，就因为牧师都是读神学院嘛，那神学的回去找神学院院长，神学院院长也不懂啊，就跑去找他的神学院长，就跑了。那再问了，最后问了什么？最后问了天主教。你们要，因为所有的从天主教那里传下来吗？那天主教一查，没有啊。然后说没有啊，那没有，再多加一点，嗯，这个说方言是出于魔鬼的，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这个我没有办法查到。所以在1900年之前，就很多人口目都说方言了，不敢说。为什么？因为被压抑，一说是说方言就是邪灵出满，所以大家不敢说。可是一不说呢，那个空，那个喜乐就没有了，那个能力就没有了，那个动力也没有了。所以他们就终于发现一个问题，我还是要说，不要在教会说，要在家偷偷说，不要给人说，盖起棉被，拿起手帕，哎，说完了好喜乐，哎，可是回到教会，回到家，你看惨不惨？好惨啊！1906年。在一个地方叫 Azusa Street， 有一个人叫西摩牧师，他是个黑人，他开了一个圣经学院。他在那边说，他说凡是渴慕圣灵的来这里，因为他在1900年他已经说方言被圣灵充满，他清楚得了一个启示，说圣灵要开始在1900年恢复圣灵自己的工作，让人认识圣灵的位格，让人知道圣灵的充满，让人知道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恩赐、圣灵的职分等等。所以突然间他见了一开这个，就附近的在这个 Azusa Street， 就在美国哈，然后开始很多人去那个地方来追求，一直连续了好多年，感谢主。很多卫理公会的、啊、圣公会的、啊、新义会的、啊、的信徒就被充满了。好，问题来了，他们回到教会，牧师说：“你去哪里聚会啊？”“我去那个Azusa Street。”“你去那边做什么？”“我得着了喜乐，我得着了力量，我还会说方言。”“来，牧师见啊，哭烂了吧？”哎呀，那牧师一听，又回去问神学院长，一直追上去。他们还说邪灵，凡是说方言就邪灵。先听着怎么来了吗？好，于是他们说，这些都是邪灵的，不准他留在我们的教会。所以浸信会有一条例，在本教会不欢迎说方言，也禁止说方言。言下之意，说方言的请你出门。所以请各位一点不用难过，如果你看到那个教会说禁止说方言的，你就规规矩矩，如果你要做礼拜就不要说方言，你要配合人家的行动，不要人家拿扫把来赶你。如果你要去的，你就去一些能够说方言的教会，能不能说阿们？比如说来北雪梨灵粮堂就是可以。好，好了，我现在讲下去了。感谢主，他们被赶出来以后，你也被赶，我也被赶，圣公会的被赶，啊，信义会被赶，那全部赶出来说，那我们去哪里呢？这样好了，人赶我，不如我们盖一个教会，那神召我们了，所以叫神召会。我们都被赶出来了。人赶我们呢、啊、那我们不认为我们不是神所召的、啊、好吧，那么我们就成立一个教会叫做神召会。这样听懂了吗？所以神召就是说我们都是神所召的啊，人把我们赶出来没关系，神召我们。那于是就在1910年他们就成立美国成立神召总会。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最大的宗派之一就是神召会。这个灵恩的五旬节的教会，包括朝拥祭的教会，还有就是神召会，还有现在巴西3万人、5万人、10万人的教会都是神召会。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消息，好消息，全世界70%的基督教基督徒都是灵恩派的经历，因为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最大的教会一定是灵恩派，所以灵恩派的信徒远远超过福音派的信徒。当当当当， 我讲这些有数据的，不过我今天没有来，没有带来，你要的我在我电脑里面，是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些是包括偷偷说方言的信徒，你明白吗？现在在台湾，在台湾现在没有说方言几乎有点是不像人的了。就是说，我告诉你，最近突然间发现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朱牧师是绝对跟说方言是等号的，请朱牧师去讲道的话呢，一定那个地方一定说方言的。我办了两三年，专门是帮助传道人的退休会，免费的供应两三百个传道人，已经好多年了，一年两次。突然间现在开花结果了，我最近不断的被长老教会、信义会、浸信会联合的聚会邀请去。我说你邀请我去做什么吗？在前一阵子，在台湾的高雄六合长老教会联合了二十几间教会来请我去专门讲怎么样圣灵充满说方言。全部哇，牧师来啊，信徒来啊，哇，那个众会反对，什么反对？他说反对无效，这是我们联合的，请他跟长老没关系，这是我们追求的，就是不是长老会的事工，是我们一个联合的叫做那个圣灵更新的运动的一个事工。当然他们也受了很大很大的逼迫，可是他们现在已经硬起来了，不怕了。好，我们回来刚才的1900年，所以神召会开始了，所以叫做圣灵第一波。恢复了什么呢？恢复了说方言，恢复了翻方言，恢复了医病，恢复了赶鬼，这样清楚吗？所以神召会就这么来的，1900年。所以你去到招牧师的教会很特别的，我说过了，每一个教不管你是什么教会，因为他没有完完全全把圣经的真理恢复，所以他还是保留着天主教那种遗传的敬拜的模式。各位听得懂我讲什么吗？他已经没，赵牧师他们已经没有穿袍了，也没有拿杖了，可是你注意到他的整个主日的敬拜还是维持着非常传统的聚会的模式，不过他的祷告会是追求圣灵的充满。这个期间我又觉得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后来我才明白，原来1900年他们只恢复了圣灵充满，恢复了医病，恢复了赶鬼，恢复了说方言啊，恢复了这一个啊，因信称义，恢复敬礼，也恢复啊这个追求圣洁，可是其他的他就没有了。所以神召会一直到现在仍然停留在1906年。请各位听得懂我讲什么吗？所以你去了神召会的教会，他还是非常传统的聚会的方式，只是后面结束的时候有需要追求圣灵充满的，给你另外一个房间帮你追求圣灵充满，帮助你医病，帮助你赶鬼。好了，感谢主，到1948年就是圣灵的第二波了，有没有看到？1948年就是圣灵第二波，恢复什么呢？一起读，恢复敬拜、赞美、预言等等的恢复，还有按手真、按手治理，应该是改改按手的真理的运行，还有这是圣灵的第二波。我是典型的圣灵第二波，也叫做 Let it rain revival。就是在1948年，在加拿大有一个神召会的牧师叫做 Lazelle 李奇尔，他出了一本书叫做《进到完全的地步》在以灵书房。他就在那里自己祷告，因为他只有方言祷告，其他什么都没有。他忽然间有第三度的不满足，第一次他没有信耶稣的不满足，他信了耶稣，然后信了耶稣也有不满足，所以他被圣灵充满。现在信耶稣圣灵充满，他有第三度的不满足。他说难道我们基督徒只是信了耶稣圣灵充满，说了方言，传一点福音就这样子吗？ Is that it? No。 他开始祷告，圣灵开始启示他，叫他去读圣经。哦，原来圣经不是单单有牧师的，应该有使徒，有先知， 有传福音，有牧师，也有教师。恩赐不是单单只有医病恩赐的，不要单单翻方言说方言恩赐的，还有什么？还有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还有二三十种的恩赐，神有说不尽的恩赐。为什么我们现在只有几个恩赐呢？所以他就开始拼命的读圣经，拼命的读圣经，拼命的跟圣灵合作。于是1948年圣灵的第二波就开展出来了。那么开展出来怎么样呢？于是他就开了很多的特会研习会，就把所有这些有第一波的经历的牧者呢就载进去，告诉他们说圣灵要恢复五大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还要恢复九大恩赐：说方言、翻方言、说预言、知识言语、智慧言语、辨别诸灵、医病说那个啊，行异能，还有信心的恩赐，还有其他所有的恩赐，领袖的恩赐，这个治理师的恩赐，怜悯人的恩赐等等，这些恩赐都要恢复。哇，他们觉得好好啊，开始真理上的恢复，还有开始，那我们怎么来恢复使徒呢？恢复先知呢？恢复这些呢？那透过按手说预言，那么就知道谁是使徒，谁是先知。感谢主，从1948年一直到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很多有名的被主重用了，他们都是属于第三波下来。比如说 Bill Hammond 啊，这个 Rick Joyner 啦，还有这个啊，以前比较出名的，已经啊那个麦约翰的 Mahoney， 就是那个写那个在以林书房写了很多书的那个叫做啊 Mahoney， 没有。Ralph Mahoney，Ralph Mahoney 中啊，不是麦约翰，是新这期 Ralph Mahoney 啊，他写的《牧人的帐》那本那个啊，那还有啊我啦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啊很多的那个柯西人啦啊，还有这个一个蛮出名的啊，好啊，包德林啦，听过包德林吗？有没有包德林？有没有来过啊？这些都是我的学长 ，Bill Hammond 是我的学长。那包德林比我高一届，我们有很多的神学院，我们当时去了美国就专门学这个，所以我的灵恩跟一般的灵恩是不太一样，我们是完全的灵恩，是完全根据圣经，而且非常的理性的灵恩。那第一波的灵恩是比较超理性的灵恩啊，他们就是啊比较没有真理的运作，你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不知道。但是第二波的灵恩是在真理非常平衡的进行底下来进行圣灵的工作。好了，感谢主。那请各位注意哦，不是说第一波进到第二波，第一波就停止了，没有，现在还是有人仍然停留在哪里？1906年，好像我刚才说还有人停留在哪里？313年，还有人停留在590年，明白意思吗？所以我们要去把他们带到2010年。现在我们看到1948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继续的，可是圣灵不能够等你1948年做了，圣灵还要做圣灵第三波了。圣灵第三波是哪里呢？就是请问第三就是开始1970年，有没有听过啊 Vineyard Ministry， 就是葡萄园运动，有没有啊？很多人没听过，这个创始人已经癌症回天家了，叫做啊这个John Wimber， 有没有听过？他来过台湾，大概没有来过这里了哈。John Wimber 他就什么呢？他是一个 Beatles， 他是一个披头士，哇，这个头发好长的，差不多整年不洗澡的啊，在那个都是对对，他们就是这样啊，这个不工作了，就在睡在路边啊，那这个就是披头士，所以披头就是那一些。我们叫做废人啊，不洗澡啊，啊，就是在阳光底下捉柿子啊，这样，他们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有一些人不住了去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就在街头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其实这些都是大学毕业，很有学问，不过他们看就是叫做什么， 避世主义，就觉得这个世界太可怕了，这个世界太功利了，他们要做自己。I want to be myself， 然后在公园里面晒太阳，啊、哦，唱歌，拿着吉他，喜欢唱歌唱歌，喜欢男男女女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他说 ，I want to be myself， 这个就是所谓的啊，当时有没有听过那个时候那个叫什么？就是好多的披头士，就那个叫什么，嬉皮士 ，hippies， 听得懂吗？1977叫 hippies。嬉皮士，他们就是整个美国整个英国到处，我想澳洲也不少，不得不穿衣服，头发很长，随便吸毒啊，乱来的性交哇，乱搞啊，就是这样，喝酒就什么，警察也没他们办法，因为他们也没犯罪，那他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不工作，他们就吃社会的福利，成为社会的寄生虫。所以有一批教会就看到这些人不得了，就开始拼命传福音，当然是第二波的人，第一波的人传福音给他们，拼命的传，拼命的传，拼命的传，感谢主，这些人全部被第二波的人吸收，1948年吸收，吸收以后他们都建立很多独立的教会，独立的教会，他们的特色就是非常的特别，就是拿这个吉他就可以敬拜，就可以每一个人为病人祷告。好了，现在进入我们再看下去下一个了，第四。好，到了1980年就开始进入圣灵第三波了，圣灵的运行催变，请读后面那几个字，
各宗派
啊，灵粮堂就是这个时候起来了。灵粮堂是属于典型的第三波。什么叫做第三波呢？第一波是非常激烈的啊，一圣灵充满充满、这样子的，以真耶稣教会为代表，有听过真耶稣教会吗？哇，他们祷告、这样子啊。第二波的代表就是真道教会，所以你去看到真道教会就知道我们是第二波。第三波的代表就是灵粮堂了。什么叫做原来不管是信义会、卫理公会、长老会这些的福音派的教会、圣洁会，他们不是说还是感觉到不满足吗？而且看到灵恩教会，哎，怎么会有那么多人信耶稣，那么多人进入灵恩教会，而且为什么那么多疫病赶鬼，为什么我们没有？他们就很羡慕，很羡慕，但又不敢公开讲，也不懂，所以他们就秘密的，好像那些我不要说灵粮堂，就不好意思啊，那就很多的这些的宗派的教会就开始邀请灵恩派的教会私底下跟他们交通。他们发现一个极大的问题，因为所有这些传统福音派的教会的信徒全部跑到哪里去了？灵恩教会去了。因为这些人渴慕，他们一出来以后就回不去，因为他们的教会说，因为你们说方言是出于魔鬼的，所以我们不给你回来。这样听得懂了吗？后来他们现在已经负成长，因为他又不传福音，又没有人啊，也生下来那些也跑掉，所以他们已经负成长，所以他们有个极大的危机，觉得不得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后来他们终于有一个圣公会的牧师叫做 Burnett， 他在英国，他就说好不好，这样我们圣公会开始接受圣灵，但是不接受第一波那种，也不接受什么说方也没有，我们要非常的温和的来唱灵歌，哦，来，我们也有医病，但是不要倒地了，不要口吐白沫，不要咳的，不要那么激烈的，是在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里面，我们是这样赶鬼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也不要倒地的，倒地不要倒地的，也就是说，叫做温和的灵恩啊，温和的圣灵工作。好了，预备，请。
温和的圣灵工作，
现在听得懂了吗？这个叫做圣灵的第三波。那圣灵第三波跟前面已经知道不一样了，也就是圣灵很温和的进去到这个 啊、那个中派的教会里面，现在长老会包括荣兴长老教会，包括好多的台湾有一半的长老教会唱的歌全部是敬拜赞美，不再是唱那个啊，唱一下左小等等等等，已经没有了，已经用这个了。你去了长老教会，你觉得，哎，我来的这个是长老教会吗？以前完全不像。有没有听过荣兴长老教会？有没有听过？高雄有一间六合还没有那么前进，叫做新兴长老教会，有没有听过？他们已经改了，全部敬拜赞美。我不晓得那个是新兴，是一个牧师，那个一个跟我们在一起常常去韩国的那个牧师。他现在教已经1000多2000人了，非常大的复兴。他们就是完全这个接受了圣灵的工作，照样医病，照样赶鬼，照样去拆偶像传福音，哇，照样的当公开主日没有说方言，有唱一点灵歌。那么他们有祷告会，在小组里面鼓励用方言来祷告，就是温和的圣灵工作，讲清楚了吗？所以感谢主，他们的年轻人要不要跑到灵恩派去啊？不要。他们我们也有嘛，我们也有嘛。所以现在啊，非常好了。所以灵粮堂就是非常典型的第三波，就是温和的圣灵啊，温和的圣灵工作。在也不要太强调，也不要不强调，不强调要跑光，太强调变成灵恩派。所以你问周牧师，你们是灵恩派吗？我们是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这样啊。这个周牧师跟我是一条裤两个人穿的，是啊，办什么聚会都是他发号施令我做事，都是这样。所以我跟他好得不得了哈。那没关系，那意思就是说，第二波的人，第一波的人没有说，因为圣灵已经开始进入第四波了。今天我来看看圣灵第四波了。圣灵第四波是什么呢？对对，没有没有，在前面。对对对对，1980年开始，圣灵的运行吹遍各宗派，圣灵进入到各宗派，这是第三波，这样清楚了哈。什么叫做圣灵第四波？好，1990年，就是赵雍基牧师最早的叫做家庭小组，有没有？他开始家庭小组，其实很早就有了，可他职教还没有大。到了1990年。他已经70-80万信徒了，所以他开始说，我们要把这种的家庭小组推广到全世界，所以开始邀请全世界的人进到韩国来看他们的家庭小组。所以很多人去了韩国，教会就开始有家庭小组。请问家庭小组之前就是什么呢？团契，对吗？后来改为家庭小组。家庭小组跟团契什么不一样？团契几十人很难复兴，但是因为小组呢，一个家庭讲爱能够很好的沟通。好了，到了1995年，就是 Lawrence Kong， 有听过 Lawrence Kong 吗？好，就是邝建雄，他开始那个什么呢？开始小组的教会，请说小组的教会。
小组的教会。
OK， 现在几乎全世界都从家庭小组改为小组教会，就是不再要团契了，就是小组就是教会，这个概念我就不再讲了。就是小组呢，竟然呢席卷全世界。现在几乎全世界复兴的教会一定是什么教会？小组的教会，绝对没有团契的教会是复兴的。小组的教会，超过10000人的教会，超过5000人的教会，一定是小组的教会。还有最近这个，再下来一个。到了2010年之前，1995年到了差不多啊，他们发现这个小组的教还不够，现在变成 G12， 就是在波哥大有一个牧师，他就开始在他教会成立 G12。 什么叫 G12 呢？就是这个小组12个人，就是由这个分开男的女的啊等等，那由这个呢一个带12个，那个小组长带12个，然后他就帮助每一个呢，在下面再建立12个，就等于再带领144个，然后144个一个又去带12个，就是我是朱志山，我带12个，那12个呢，他12个就变成144个，然后就下面288个，就是这样一直下去，这个叫做 G12。 所以现在还在有教会，仍然是团契的教会，有一些是小组的教，家庭小组的教会，有一些是小组的教会， 应该你们是小组的教会，那么现在四零零的堂是 G12 的教会，所以这个叫圣灵的第四波。好了，圣灵第四波除了让这个 G12 以后还有进来，一起读，我们读2010年
凭
信徒接头按手医病发预言传福音的运动，现在已经进到这里了。我今天不讲，等找时间我会在这几堂里面一定会讲这个，因为这个已经是圣灵最新的工作。我先讲一个简单的见证，最近灵粮堂出了一本书，应该是岳素雅出了一本书，那本书就是 Bill Johnson 写的，他叫做什么猎人呢、啊？终极寻宝猎人，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没有，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要看这本书，我们叫每一个人都做这件事，因为如果我们再不做就被 left out， 就是追不上圣灵的工作。以前我们医病赶鬼在哪里？医病赶鬼在教会里面。你知道 Bill Hansen 是说什么？医病赶鬼不是单单在教会，应该去的 supermarket， 去到菜市场，去到 mall 里面。我来讲一个见证就好了。他有个同工，他那个同工，那个是那本书里面的那个终极城市啊，终极猎人那本书里面写的。他有个同工就去了买东西，买一个那个超级市场那个一个 mall 里面买东西，买那个甜甜圈。那去排队买甜甜圈，买甜甜圈的时候，他就看到有一个好像我有点忘记，好像是就是走路啊。因为他们呢，那个 Bill Hansen 说你要找那些很明显的来为他祷告，那么他也去排队买甜甜圈。他就不跟他讲，他说哎先生啊，你要不要得着医治？他说可以啊，我很辛苦啊，我的脚痛啊，不能走路啊，他想为你祷告。好，你要信耶稣好不好？他说好，就为了祷告，竟然拿开拐杖就走来走去，就刚刚信耶稣就这样做。于是他就跑去跟那个柜台小姐说，柜台小姐能不能接那个麦克风给我？他说什么事啊？我要广播圣灵正在这里，所有有病的请来这里排队，我来给他们医病。他说不行啊，我这个麦给你这样讲，我老板会朝我犹豫的。没关系，你就推推推推推推，是我抢你的好了哈。他就抢了过来啊 ，gentlemen， 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oly Spirit visit this mall now. All those sick people come here. You will be healed by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他说，现在圣灵正在这个 mall 里面，请所有病的全部过来，而且是免费的啊。于是就请那个瘸腿的赶快，哎，对啊，我刚才是用拐杖的，不能走路了，现在我已经不用拐杖，全部好了，不痛了，要病了赶快过来。来了几十人排一条很长的队，不是买东西，是医病。然后瞎眼的看见，瘸腿的行走，耳聋的听见，一个一个用麦来做见证，排了几百人在那边。现在听得懂了吗？在哪里？在美国。现在我们台湾也是这样，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做，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就出去找。找神要我们找的人，当场为了祷告，有很多神迹奇事发生。你们要不要经历这个 ？Amen。我们不要单单，因为你知道吗？小组做了一个程度，过度的内向，不去外向。我告诉他们是怎么做，在 Bill Hansen 的教会怎么做，还有一个叫做，我要记得他的名字，一个先知，一个女先知叫做 Cindy Jacob。他2年前来天国文化还是什么哈神大人，然后他就在杨梅开了一个退休会，那天我有去参加，因为周牧师一定要我去，我们就去了。他第一堂课你知道讲什么？他说现在圣灵的工作已经到平信徒运动的时候，不再是超级牧师超级 Benny Him， 没有了，不需要，现在是阿猫狗都可以把圣灵的工作来带出去。他就讲述他教会的工作，每逢礼拜六他们有一群年轻人5点钟就开始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就分成三个人组，三个人组，然后 祷告说，主啊，现在我们三个人要去传福音，请你告诉我们要去哪里传福音，要找哪一个病人，要找哪一个地方。好了，我不讲别的，就讲其中一对，其中一对他们祷告祷告又，主啊，感谢主，哎，有个姊妹说，我看到一个穿西装，蓝西装，打领带，戴眼镜的，正在打电脑。另外又说，对，我看到他在 McDonald， 对，我看到他正在找工作。于是三个人把他拼凑起来，哦，我们要去找一个，我们要去找一个在麦当劳正在打电脑，穿西装，打领带，戴眼镜，四十几岁，然后他正在找工作，用电脑来找工作。他们就开车去找，这三人去找，找了好久，好多间麦当劳都找不到，后来还是去不灰心找，终于找到了，找了一个穿西装，蓝色西装，就像那个意象里面看到80%相似的，然后看到他了，然后就很冒昧的过去说，先生，我们三个是基督徒，刚才我们祷告说求主告诉我们要传福音给谁，那么我们就看到一个好像你的这样的人，我们来跟你印证看看是不是我们找了，还是我还要找别人。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在找工作啊？你的电脑是不是来啊找那个上网找那个工作啊？那很奇怪，是我在找工作。哎呀，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我们找到了啊。他说，吓到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告诉你耶稣爱你，哦，你找不到工作是坏事，有好结果啊，啊，这个你要只有信耶稣，你要平安喜乐啊。他说，那我要怎么做？你现在跟我们教，我马上我们用车带你去教会哈，啊，然后呢我们来为你祷告，让你认识这个教会，然后我们为你祷告，求主为你预备工作哈，啊，你每个礼拜来聚会哦，你要找到工作，你要信耶稣啊，上人讲。他说，真的吗？真的吗？是啊，你看我们怎么认识你呢？我们找了好多麦当劳的啦，找了好几个小时才找到你啊，耶稣要救你啊，当然信嘛，对不对？他讲的都喝了什么西装啊，那什么知道他在找工作呢？啊，于是就把他带到教会，然后给他介绍教会，为他祷告，他就回家了。两个礼拜他找了工作，就回来说，我找到工作了，就成为全能基督徒，跟他们一起祷告，出去找别人呢。听得懂我讲什么吗？这个就是圣灵最新的工作。我告诉你，现在小组不能够再内向，小组每天就我爱你，你爱我，我爱你，你爱我，每天就我爱你，你爱你，哦，玩破冰最高兴，玩破冰，哦，要我的教会也是这样，不愿意出去，不愿意传福音。所以我现在规定我们教会三个礼拜聚会，一个礼拜要出去传福音。明年我们要开始三次要聚会，就是三次小组聚会，一次要这样子出去传福音。当然去探访也可以，做什么可以，但是开始用启示性的恩赐。请说，
启示性的恩赐。
你说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啊，平常因为你没有用啊，没机会用啊，可是现在你要出去了，你非用不可啊，所以你一定强迫圣灵来与你合作啊，然后去找你要跟谁传福音，然后要他有什么病，要怎么为他祷告，要怎么医治他，使他病得医治。你看人经历的圣灵病得医治，你说我没有胆量啊，胆量是练出来的嘛。你看那些领事的充满自信啊，那些希望把那个领事带到街头去，把他摸里面去，带到这个啊，这个那天我去啊 ，Simon 带我去吃饭，哇，那些就那边在表演的街头艺人啊，来表演，那你就去那边打鼓嘛，在那边哈，啊，就唱嘛，我不晓得这里要不要拿执照。那么也就是说，你去做，你一做，圣灵就与你同在。这就是2010年，请读什么的工作？
凭信徒
街头按
手
医病
发
预
言
传
福
音
的运动。
这是目前圣灵最新的工作，就是圣灵第四波所谓的凭信徒运动。请说，
凭信徒运动。
当当当当，现在是谁做主角？跟各位说，就是你啦，
就是你啦。
那牧师是不是失业呢？牧师是不是失业呢？没有，他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全职的牧师做什么？就得去训练信徒，装备信徒，好让被装备起来，出去传福音，出去建立教会，出去宣教。那么是阿门。好，感谢主，我还有15分钟，那我讲这个清楚了吗？好，请我们读这个第7的最后面，最后这所有圣经的真理要恢复荣耀的教会，什么普遍的出现，教会完成大使命，主来迎接心腹，感谢主。好，我用2分钟讲完第5页。什么叫做复兴呢？有谁能够帮我读一下？来，请读。复兴的意义是什么？ Revive, Restore, Renew。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开始读。来，麦。灵的复兴包含苏醒，重新从犯罪中挽回。 OK， 魂的负面请包括思想、心智、价值观的更新。好，三，体的复兴包括了复原和返老还童。所以灵的复兴就是我已经讲过了，约珥书不是讲过吗？从犯罪回到，比这个更详细了。好，第四，时间长指主耶稣回来后，因为耶稣说什么时候复兴呢？就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就要复兴了。好，第五，一般了解为初期教会使徒时代圣灵亲自工作的结果，比如说以西结书三的竟然说骸骨骸骨要变成精兵，那这些都是复兴的一个预言。请说耶稣复兴预言啊，耶稣预言有复兴，
耶稣预言有复兴。
OK， 好，第二大段，复兴漏了一个复字啊，当然可能那个电脑少了一个字哈。复兴源于谁的命定？神的命定和主权。先知的预言，主耶稣来以前什么必来到
复兴。复兴，
一起读使徒行传3:21，预备请。
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灵之的口所说的。
好，现在第三大点我留到晚上讲。这个第三大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个策略，是教会复兴的策略啊，不是讲理论。现在我还是多讲一些理论。第四，怎么样才能够带来圣灵的复兴呢？预备、维持、配合圣灵复兴访问的行动。好，我的意思是说圣灵来才会有复兴，对吗？可是我们是不是要预备好自己圣灵才会来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吸引圣灵来到北雪梨林良？你们希望圣灵来访问你们吗？希望的请举手看看。好了，现在读那些你要准备咯，那我们就来祷告。准备好了，我们预备好了，圣灵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这个皮带要不要改变？不然的话，新酒一定要装在什么里面？
新皮带。
不然的话，圣灵来了，我们还是用旧的皮带，我们还是用，不行啊，我不能发预言，我不能医病，我不能传福音，我很害羞，我那圣灵不能做工。所以我们先知道一定会有复兴，然后呢我们预备好了圣灵就来，圣灵来了就开始复兴了。可是复兴要持久，一定我们这个皮带要改为什么皮带？新的皮带。所以我就照着这个脉络来讲下去了。好，请看第四大点，怎么样能够令到圣灵复兴，圣灵来访问我们的家，请读。
从主任牧师每一信徒内心决定归向神，深切悔改，期盼圣灵更新。
昨天晚上不是讲过要悔改了吗？所以不讲了。一，长期同心合意，迫切的祷告，昨天也讲过了。请我们看第三大点，丙，不断的被圣灵的更新。第一，我们需要有渴慕；第二，接受圣灵第一次被方言祷告；第三，保守守住 方言已经悟性。很感谢主，早上一起来，哇，我们一进来聚会，我们的姊妹说我们一起用方言祷告，哇，这是全世界教会没有的，感谢主。除了这个北雪梨灵粮堂，这太好了，所以圣灵一定要复兴这个北雪梨灵粮堂。 OK， 丁，方言祷告带进更大的充满，我们要方言的敬拜，有灵歌，有方言的造就，方言的征战，方言的带球。冒，运用圣灵的恩高和能力，储藏圣灵的恩高，随时供应人。刚才不是讲过吗？你必须不断的追求，你才能够运用恩赐来出去帮助别人。还有得着建造教会的才干。感谢主，我在看到这里很多年轻人，哇，你看这些又英俊，身体又好啊，只是打一点瞌睡，好，好多都是非常健康的，但是都是建造教的好材料。能不能说阿们？
阿们。
这个正常的年轻人睡着，这是正常的。这个，你叫那个庄桃园睡就很难睡了，他根本睡不着嘛。只有18岁 ，OK 好，跟年轻人不睡就不行了 ，OK 好，好，运用恩赐领人归主。重视结什么的果子？圣灵的果子。重视真理的圣灵引导教会进入什么里面？
真理。
有没有发现所有圣灵要复兴，先复兴真理？请说。
复兴真理。
再说。
复兴真理。
再说。
复兴真理。
如果北雪梨灵粮堂所做的每一件事完全符合圣经，圣灵一定访问这个教会，因为这个教会是他的平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水就是神的话。哪一个教会尊重神的话？哪一个教会遵守神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教会一定吸引圣灵大运行。不管福音派、灵恩派、纪要派，只要是纯正信仰。今天很可惜，灵恩的教会稍微没有 line up with the word of the Lord， 比较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圣灵的运行的五大模式。 OK， 最后预备整齐后，圣灵将荣耀的降临。好了，请我们看第8页。新酒要放在什么里面？
新
皮带里面。新酒，请我们去读马太福音9章17节，圣灵怎么样才肯运行？预备，请。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保全了。
在这篇信息里面，我要讲到怎么样吸引新酒，怎么样要有新的皮带。好，第一大点我先不讲了，因为呢，我要今天晚上讲。第二，人怎么样让圣灵来动工？悔改寻求神，圣灵就会动工了。所以我们昨天晚上也都悔改了。第三，人的心渴慕令圣灵来运行。有没有记得12年的妇人有没有血漏？怎么样他的病得医治？不是耶稣主动医治他，是因为他渴慕得医治，所以他得了医治。第二，等等等等，我们必须要有什么的皮带？
新的皮带。
请读第一个，我们的什么叫做新的皮带？请。
思想、做法、行事模式、教会礼仪当随时按着圣灵的运行来改变。真实的改变是成为新皮带的秘诀。
我们需要被改变，请说被改变。
被改变。
我们心里面要被改变，真的那种渴慕，真的愿意看到神的国降临，真的愿意看到他的教会复兴，真的愿意看到很多人重生得救，真的愿意看到神的奇事能够被彰显出来。你真的渴慕超过你的家庭复兴，超过你的家赚很多的钱，超过你买大房子，超过你买BMW 双 B， 后来超过你买飞机，超过你要买游艇。你知道人今天的心，神一赐福就开始为自己着想。新皮带就是对主说：“主啊，我渴慕你。”诗人大卫说：“神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在地上我也没有这渴慕的。我所渴慕的，就看到你的国降临。”阿门。所以今天神就要找这样的人。最后我讲一个故事，我就结束，然后我们就开始来祷告。12点半我们吃饭。 有一个弟兄，现在有一部飞机，到了澳洲旁边一个岛，叫做 New Guinea， 当时还是一个吃人岛。有四个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开着飞机就来到上空。他们每天丢砂糖，那我现在讲的是历史，不是故事。丢砂糖，丢茶，丢东西下去给他们。那些土人非常的单纯，他说这些人太讨厌了，每天来一次，不如他们就如果降下啊，如果下降就有用不完、用不完的砂糖，用不完的茶叶，用不完的。啊，米就不用，就每天送一点点来嘛。所以他们把一只死猪劈成两半放在那边，他们就说这什么意思呢？哦，去找他们的长老，信耶稣的长老，他们说这个表示邀请你们下去。于是他们就开会了，他们有太太有小孩，太太说请你不要下去，因为他们可能把你吃掉。可是他们说如果我们不下去，我们怎么跟他们做建立关系？没有关系怎么传分给他们？所以他们说我们还是要下去。所以他们就开始下去，有 walkie talkie 那个 hello hello， 我们现在快要降下了，现在我们打开门了，哎呀他们已经来了，哇他们笑着来看我了啊！原来他们表面欢迎他，他们一离开了飞机，后面那个毛就射进他们的心脏里面，把他们四个人全部吃到肚子里面，把所有飞机的东西整个飞机都拆了，怎么知道一下子用光。过了一年又有一部飞机飞过去，然后一直丢砂糖丢米丢茶叶给他们，他们说哇又来了，也排了个死猪在那边。于是他们那个飞机又下降，你猜出来的是四个什么人？
太太。
四个女人，是他们的太太。他们出来以后，这次没有杀他们，大概不吃女人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吃他们。于是他就开始学他们的语言，开始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了两三年，带领了整个纽几内亚全部信了耶稣。有一天那个酋长就来问那个太太，他说为什么你们要来传福音给我们呢？他说因为我的肚子，你的肚子里面有我的丈夫。他说真的吗？他说因为在几年前，你们还记得你们吃了四个年轻人吗？他说记得，很好吃啊。那个就是我们的丈夫，我们四个女人的丈夫都在里面，四个年轻人被你们吃了。他说为什么你不来报复我们呢？为什么不毁掉我们呢？他说因为我们爱你们，耶稣爱你们。他说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你不要再吃人，来接受耶稣，而且能够去跟着我到美国所有教会去，告诉他们说要他们继续到从来没有福音也冒着生命危险要去宣教要去职堂的地方，去耶稣的名没有被生穿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因为他们的灵魂跟我们灵魂是一样宝贵的。于是那个酋长成为牧师，跟着这些四位女的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告诉人说我们本来是吃人族，现在已经变成信耶稣，我们不但不吃人，而且我们要去传福音，能不能够请你们中间有人开始愿意奉献你的生命给主，成为宣教士，去到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吃人族，印尼叫做千岛国，里面还有很多个岛没有福音传道，马来西亚沙劳越还有好些的地方 long house 没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听说还有2000个没有穿衣服耳朵很长的，常常我去了沙劳越，他们就告诉我说他们就会跑下来抢人家食物就跑回去，还有2000-3000人是没有被开发的， 你愿意把福音传给他们吗？可是你要冒生命的危险，请我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一首很简单的诗歌，不用诗情，主我爱你，主我爱你，举起我们的手，主我爱你，主我永远的爱你，主我永远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主我永远的爱你，主我永远爱你。让我们安静一两分钟。今天早上是讲到圣灵借着历史告诉我们美好的真理被丧失了，可是圣灵在末后的日，就是现在，他要把圣经所有的真理全部恢复。这个责任在谁身上？在我们的身上。而今天我再把两个负担给各位，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人，成为一个出去的人，不要常常只是顾着守住我们自己教会的人而已。当然守住教会是需要必要也一定要，但是我们要看到只有一个人没有信主，我们的心都不满足。我们要做三样的宣教。第一个，我们要传福音给那些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华人。第二个，我们要把圣灵给那些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第三，我们要把福音传给福音耶稣的名没有被称过的地方。好吧，我们举起手，我们圣洁的手，我们唱最后边耶稣我爱你，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把那个宣教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把一个主啊复兴我，不再为自己而活。如果那四个年轻人不是愿意把性命舍去，坏事有好结果，不是这样。他们的妻子还说，他们还问他们，如果我们也把你吃掉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们的孩子长大会再来传。他说我们还把你孩子吃掉怎么办？我们跟他说一定要先结了婚，生了孩子才再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有决心，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决心被主用，你决心为主用，主一定使用你。我们唱最后一遍，来，主我爱你，主我爱，主我永远的爱你，主我永远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主我永远的爱你，主我永远爱。我们一分钟一起很迫切的圣灵的充满来祷告。希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举起我们的手对你说，主啊复兴我，复兴我，复兴我，复兴我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复兴我是为了某一个意义。哈啦啦沙呀啦啦啦啦啦啦，可哈利路亚，希利亚拉拉巴卡亚拉拉拉，希利亚拉拉巴卡亚罗拉巴卡亚罗拉巴卡亚罗拉巴卡亚，沙亚拉拉巴卡哈亚罗波，卡亚拉拉巴卡沙亚拉波罗波罗波，哈拉拉拉巴拉卡沙亚拉拉波，哦。Shiria la la baka saya la la baka ya, Iria la la baka shako ya la bo, Hallelujah. Kiria la la baka shaya la bo, Amen。 今天晚上我一定会很多的时间祷告，哪一位你今天晚上愿意被主复兴，有哪一位愿意成为宣教士？三种宣教，第一，去，好像现在我们要去职堂，你说我愿意去职堂，我愿意带着使命去职堂。当然这几天我都在培养你，训练你，你先自己复兴，被装备才能出去。第二个，你愿意传圣灵给那一些基督徒。第三，你要去到耶稣的名没有去宣传过的地方，我们叫做异文化的宣教，你愿意吗？今天晚上我要呼召你到台前，要与你同心，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宣教士，我三种宣教都在做。我们来祷告，我们请李牧师来为我们结束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这营会我们可以在你面前等候你。主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透过你自己的仆人使女，主将你的心意来向我们陈明。主，我们愿意也站立在你面前，也敞开我们自己。主我们要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等候你。主，我们虽然知道我们自己不行，但主，我们愿意将自己再次献在你手中。主，我们知道在人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主，当今天早晨你昨天晚上你将透过朱牧师把整个教会的历史陈明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帮助我们从历史当中学教训。主，帮助我们从历史当中看见你的心意。主，不要让我们再沉睡，也不要让我们再走在错误的道路当中。圣灵啊，我们需要你来更新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充满我们，我们需要你来将那新的启示来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没有脱队，好叫我们没有跟上，好叫我们没有跑在你的前面。主啊，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主，我们要更多的认识你，我们要更多的被你的灵来充满，我们要更多的得着能力。主啊，靠我们自己不行，唯有靠着圣灵，唯有靠着主你自己。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主来朝见你，预备我们的心来遇见你。主啊，我们要期待在这里有极大的事情发生，有神迹奇事发生，有那极大我们所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因为你是做心事做奇事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早晨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求你继续恩待我们，也恩待你的仆人你的使女。主，让我们下午有很好的彼此团契，让我晚上有你更亲密的团契。谢谢主，将一切荣耀感谢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我们谢谢朱牧师，哈利路亚。我们请坐。
好，大家请坐一下，我建议